乌克兰大胜，中共军委好慌张。北上广五一过后，疫情升温，医院排队一药难求。美国将会向台湾提供更多援助。专家话，中共已经陷困境。豆腐渣工程，大连湾海底隧道通车半个月就漏水。中国籍远洋渔船倾覆，39人失联，惊动习近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5月18号礼拜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在5月16号凌晨成功拦截18枚俄军导弹，其中包括6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学者认为这个令远在亚洲的中共备受打击。据 CNN 报道，美国官员说，在这一场俄乌防空大战之中，俄军同时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企图用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来破坏乌克兰防空系统，迫使乌军延缓大反攻。但是乌克兰已经利用西方援助的武器建立了分层的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大部分俄军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声称击中乌克兰的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不过路透社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爱国者系统的损害轻微，似乎不需要送回原厂修理，可以就地修复。乌克兰在防空战大胜之后，时评人沈舟在大纪元发文说，中共的火箭军这一次就慌张了。乌克兰目前有两组爱国者防空系统，台湾已经部署了9组爱国者，还有自产的天宫三型防空系统至少12组。所以中共火箭军进攻很可能大打折扣，同时还抵挡不住对手的反击。中共的导弹技术主要来自前苏联和俄罗斯，并且继承了俄罗斯导弹大体积高重量的特点。但是后期俄罗斯开发的伊斯坎德尔和匕首导弹应该会严格对中共保密，中共恐怕得不到这方面的技术。至于中共的防空系统就更加孱弱，中共防空技术也都主要来自俄罗斯。2018年中共从俄罗斯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开始交付，应该具备了一定的导弹拦截能力。但是中共自己还未能够掌握俄罗斯 S-400 的技术，只是参照俄罗斯 S-300V 的导弹拦截版本，开发了红旗19防空导弹，号称能够拦截大气层内外的目标。2022年有中国媒体透露，红旗19防空导弹拱卫京畿大地。但是这一次俄乌战争之中，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仍然被乌克兰的反舰导弹击沉，显示俄方防空系统没有发挥作用。中共还在引进俄罗斯的道尔防空导弹之后，模仿生产了红旗17近程防空导弹，射程约为12公里，用于陆军夜战防空。沈舟表示，中共最新的防空系统一般都先部署在北京周边，其余的部署在上海和沿海大城市，能够部署在福建周边的应该不多，应对美军和台湾的导弹反击会很吃力。沈舟写道，俄军已经发射了数千枚导弹，至今还是不能够左右战局。中共的导弹无论是性能定是数量都很难同俄军相比。如果在台海开战初期导弹就被拦截了一半，中共整个的进攻行动从一开始就会落空。现在惊慌的不单止是中共的火箭军，中共军委恐怕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原来的各项攻台计划可能都变成了废纸，到时不但可能打不到人家，自己还更加可能挨打。接下来英国援助乌克兰的暴风影导弹和远程无人机一旦正式登场，乌克兰在实战中展现的远程反击能力将会令中共更加焦虑。在今年五一传出疫情升温的消息之后，这个礼拜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家三甲医院再次出现发烧门诊排队的情况，其中大多数是第一次感染的新冠患者。在第二次感染的人群之中，年轻人占了主要比例，症状相对较轻。 医院方面透露，由于排队的人太多，就诊需要等待半个钟乃至三个钟。北京疾控中心5月17号发布通告指出，感染冠状病毒的人数连续两个礼拜超过流感，重新成为传染病种的排名第一位。而中共御用专家钟南山说，目前在广州市发烧门诊接受检测的病人之中，有 20%-25% 是新冠感染者。目前流行的 XBB 系列变异株是 Omicron 的变异体，传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更高，致病能力没有明显变化。北京医师表示，由于最近的五一出行，民众频频聚会，接触人数增多，所以感染病例出现增加。在17号，阳咗一词继续成为社交媒体微博的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现在官方宣传说第二次阳性的症状比较轻，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会到到底有几难受，肯定就会相信了。亦都有网友表示，第一次阳性的时候引发心肌炎，发病的经历昏天黑地。有北京市民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南门中医院是全中国最大的中医院，他需要去那里开药治疗第一次感染留下的后遗症。那里提供的治疗方法是服药之后的恢复过程，但是根本没办法预约到。最近几日，医院入面的人特别多，拿药的队伍排到人山人海，说明现在这个病又开始流行了。他同新唐人讲，包括他的女的班主任和好朋友都在最近感染了，他先生的单位亦都被确认有阳性，现在自己开始担心亦都被感染了。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6号表示，美国将会很快通过国会去年授权的总统提取权 PDA， 向台湾提供更多的安全援助。美联社报道，台湾获得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大党国会议员的强烈支持，并且呼吁拜登政府落实向台湾交付过去已经批准但是尚未交付的190亿美元军售项目，以阻吓和抵抗中共的任何侵略。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16号就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此，台湾政大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本台记者表示，美国对台政策的终极目标可以将它简化称为武装台湾抵抗中共。从过去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已经进展到要同台湾联合作战或者是军事协作的地步。宋国成说，还有一个更加值得我们关切的，就是美国已经决定要协助台湾取得北约所谓的 Link-22 数据链系统，来升级台湾军方的 C4ISR 系统。包括欧盟、G7 还有北约三大峰会的召开，基本上都是为了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将台湾的安全问题当作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就是台海安全全球化会成为连接三大峰会一个共识性决定。我认为中共对于国际的这些有台力量基本上已经无计可施，他除了一种八股式的抗议或者是照稿读一些八股教条之外，他没什么具体的办法能够去阻挡全世界有台国家对台湾的支持。他所谓的红线其实早已经被西方国家踩到烂晒。你说台湾是你的核心利益，那台湾亦都是全世界的核心利益，所以我认为中共已经是黔驴技穷，也都拿不出什么具体的反制措施。另外据路透社报道， G7 国家领袖峰会上可能针对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将台海和平稳定列入 G7 广岛峰会领袖声明。对此，宋国成认为，在5月、6月、7月举办的 G7 峰会、欧盟峰会和北约峰会这三大峰会将会进一步改变印太地区的战略格局，它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中共的政策，通过三大峰会会取得一致性的步调，会形成一种共同纲领、共同宣言。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台海的危机更积极而主动地介入， 不再被中共操控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令台湾通过自我的武装或者境外协作能够相对地取得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宋国成仲特别提到，这些以美国为主导的峰会将会逐步进行一种扩大和连结的行动，从双方到三方，然后再到四方。七月份的北约峰会也都要再度邀请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所谓的亚太四伙伴参加，也都传出邀请日本要加入北约。由此可以看出两个非常清晰的路线。第一个就是对中战略取得一致性，欧盟内部的团结。同时他还进行向外扩大连结，扩大他的参与度，扩大他的影响力。第三个就是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建构一个印太北约的框架，不单止是拼图完成，而且已经是结构非常完整。中共面对现在的两个盟国，一个是欧盟，一个是美盟。什么叫美盟？就是美国结合了他的亚太的盟国所形成的一个同盟体系，就叫美盟。所以美中台关系已经产生了一种倾斜的状态。那就是美台不断地扩大它的周边，扩大它的一个共同防卫的力量，而中共就是不断地萎缩，不断地孤立，而且陷入到一种所谓的八方树敌、四面楚歌这一种危机的状态。宋国成的观察是，现在的美中台三角关系基本上中共是处于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危险也都是最艰难的一个困境。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湾海底隧道今年5月1号刚刚通车，16号就被爆出隧道漏水。5月16号有中国网民发布影片表示，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湾海底隧道发生了漏水现象。影片的画面显示，隧道的墙面不断有水渗出，路面有不少的积水，车辆在水中缓慢通行。一名女子一边惊呼海底隧道漏水，一边跟随前方的车辆小心前行。相关消息立即引发网络关注，不少网民都对大连湾海底隧道的安全性表示担心，希望官方尽快给出解释。16号下午，大连湾海底隧道有限公司发声明话，积水原因是隧道附属设施消防管道连接件界面脱落，造成管道漏水。声明还说，16号上午8点32分左右，该隧道民主广场入口出市方向200米处行车道上出现积水，上午10点处置完毕，恢复通车。大连市交警支队中山大队工作人员亦都回复大陆媒体话，是消防设施漏水。不过中国的网民质疑话，消防设施漏水，消防不合格就投入使用？还有网民话，乜嘢漏水都唔正常，开通15日就出问题，时间长咗会唔会出大问题？拭目以待。又系一个豆腐渣工程。据公开资料显示，大连湾海底隧道被称为系振兴东北同交通强国国家战略嘅重点工程，喺2017年3月30号开工建设，2022年9月29号实现全幅贯通，今年嘅5月1号通车运营。设计使用年限是100年。中共政府亦都曾经宣称，为了确保百年耐久性，采用了尖端挖掘技术。5月16号清晨，一艘中国籍远洋渔船在印度洋中部海域倾覆，船上39人下落不明。据悉事件已经惊动中共高层，习近平指示要求全力开展救援。据中共后事新华社17号报道，5月16号凌晨3点几，蓬莱京鲁渔业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籍远洋渔船老蓬远渔028在印度洋中部海域倾覆，船上39人失联，其中中国籍船员17人、印尼籍17人、菲律宾籍5人。中共当局派附近船只前往事发海域搜索，亦都将信息通报相关国家。澳洲等国家的海上搜救力量亦都在现场搜救。截至17号的12点，暂未发现失踪人员以及渔船上配备的救生艇。另据新京报报道， 从山东省农业农村涉外渔业处获悉，老蓬县渔028所属的京老渔业有限公司表示，具体情况暂时不方便透露。另外，根据报道，事故发生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都就此作出批示，要求尽最大力量减少人员伤亡。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